Hello， 大家好，我是爸。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妈。
那这期的主题是什么呢？啊，这期主题我们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对象的父母相处。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是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一会儿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话题引申出来的一个断亲的话题，这是近几年互联网上讨论的非常多、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特别是到过年的时候，像今年是口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过年嘛，大家会就这种断亲感突然就变得特别强，因为之前在家封着没有这种意识，今年回家走亲戚发现，哎，我这种断亲的欲望变得很强烈，我不想跟他们走亲戚，然后又被提上了一种讨论议程。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两个我们也很感兴趣也正在发生的问题。 OK，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出发吧，就是如何和伴侣的父母相处。
可爸憋这个选题应该憋了有超级久了，因为他是感受很深的一个人，他也可能深受这种相处之苦吧，算是。所以呢，他很能感受到这个屏幕前有很多网友留言啊，就是说特别是在过年期间，大家首先就很争议说到底要去哪方过年这件事儿呢。原先我们在没结婚之前是不太能理解的，我们就觉得就各回各家吧，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或者一年去一家。
哎，对。然后但是后来我们这个结婚了以后就发现确实还是存在我们俩的问题呢，是非常的特殊，就是我们两方的原生家庭都不想让我们回去过年但是很多家庭呢都是希望对方能跟着自己家的孩子到自己家来过年
啊。今年春晚上那个蒋诗萌和
张若楠
演的那个小品就是这个主题嘛。啊，我们先讲讲我们今年是怎么过年的。
嗯，
这个我们可以把我们那天除夕的视频片段在这放一下，如果视频版大家能看到，就是我跟可妈两个人大过年的除夕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孩子，在家默默的点了顿外卖，然后看春晚，然后春晚看到一半就干脆不看了，去看《大唐狄公案》，就这个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听了听外面的鞭炮，然后。也没有跟人发短信，我那天连手机都刻意没有看，我是初二才开始普遍的回短信和发这种消息的，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把年过了。
对，
然后
就我们俩可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过年的意识，然后没有什么团圆的感觉。
对，
嗯，因为本身我自己家就是在北京嘛。
对，我们讲一下背景，就是可妈是北京人嘛，爸妈都在北京，然后我呢，我老家是安徽的，然后我家里人已经不在上海很久了，他们全都回安徽了，所以像去年我们就是过年一起回安徽，然后今年呢，我爸跟我说就是你们就过年不用跑了，去年回来过了，今年你们不用回来了。然后呢，我跟可妈父母有非常深的矛盾，是我是不可能踏进他们家门半步的，所以呢，他就
在我们家。王德龙是不可以被提起的三个字
所以他在除夕就是大三十中午回家吃了顿团圆饭，他们是吃中午饭不吃晚上饭，然后下午就回来了，然后把孩子放在了那边，让孩子跟老人一起过了这个年，看了春晚。
对，然后他们也挺那个其乐融融的，就是只要没有你这个世界都很好。
对，我就是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You know who， 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但是不能提，一提就整个场子就会僵住，然后大家就会听到什么鬼故事一样的一个，哎，别说了，别说了，不能说这个字儿。到底是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呢？这能讲吗？因为
就是肯定不能讲特别具体啊，因为我爸爸妈妈是那个我的这个频道的忠实用户，他们高强度的关注我的每一期更新，他们也特别嘱咐过我，就是家丑不能外扬，所以呢咱们就是说特别具体的事情呢也不太方便讲，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的讲一些本质的层面的原因吧。
我觉得太可惜了，大家肯定特别想听八卦而且这些事儿你如果不把它具体到事儿来讲，它就是大家会分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就没法就是感同身受的带入到某一方视角中。我会大方的承认我在这个处理中并不是做得很好，就是我肯定有很多很多错误，
就是这么说吧，一个巴掌肯定是拍不响。
是的，
对，但是我自己心里还是有杆秤的，就是我肯定知道哪方就是错的更多一点，或者说也不能说，就家里其实是很难分对错的，但我是能觉得就哪一方可能他是可以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做得更好的。
这个我们就
这圆场打的好家伙，
我们把它提炼升华点啊，用理论的范式来解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本质上就是所有类似婆媳问题一样， 就是一种父权制和现代的新生的城市化原始核心家庭制的冲突，这就是所有婆媳冲突的典范、
嗯、
就是当下的，我们不说古代的，说当下的、
嗯、
就是长辈总是保留一些，就我们那代人长辈还是保留一些过去农耕文明式的宗教伦理式的大家长式的这种传统印象传统观念，然后包括他们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都承担着这种大包大揽大家长的一种职责。然后
你们家没有，我们家就是爆发矛盾的那一方的家庭普遍都是就是掌控欲或者是控制欲会更强一些的。
他具象化的就是他会变成一种对子女和对子女伴侣的控制欲、
嗯、
就他会认为这个你们成家了以后你们的小家的事也得归我管，他们是认为他们在尽义务和责任，但他们实际上做法就是会干涉小家庭的很多运转模式，包括他小家庭的一些决策。作为这种城市的市场化的核心家庭的组成成员，小家庭其实是比较原子化的，因为它已经跟过去那种在农耕文明时大家在乡村里面一个大家族一起生活就这种生产方式有很大的变化，它其实不太需要你的过多指引，它有它自己的不管是经济上的也好还是
就说白了大家不需要抱团取暖了嘛。
对对，是
就是小家庭自己也可以白手起家运转起来了。
这个我们在后面断亲那部分我们具体讲、
嗯、
我们也找了一些论文给大家讲讲学者是怎么来解释断亲这件事的、嗯、如果不能讲案例的话我们能不能讲一讲别人的案例呢因为我们就是预想到了这一期视频啊，可能会有些话不太好讲，因为很担心可妈的父母在听听完以后回头就是大家老粉应该知道过，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都发生过一次这个事儿，那我们就避开这个事儿不谈，我们来听听别的八卦，毕竟没有八卦这个频道就不存在了吧。我们谈这期视频的意义就是为了讲八卦。我们先从那个一个粉丝的后台留言讲起啊，这是让可妈非常感同身受，然后说一定要今天加进去，你来读一下吧。
对，之前的这个粉丝呢就是在我的一条视频里面留了一个言，说他被男方家里挑拨散了，让我死心的不是他家而是他的不坚定，然后这条评论获得了48个赞，这已经属于某平台上就是很高赞的评论了。然后我就说我们一定会谈一次这个问题，然后他后来呢就给我在私信后台里讲了比较完整的这个故事。他是说呢他当时和男方是一起在考研和考教职，然后男方当时还是辞职考研，所以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呢就两个人相互陪伴，然后还是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挺积极向上的，最后的结果也很不错，就是两个人都取得了这个很好的考试结果。这个留言的女方呢她也拿到了这个教资证，但是呢之后就开启了两年的异地，虽然没有在一起生活但是感觉很合拍，放假的时候还可以一起旅游，平时也会打电话沟通，所以他们上学期间就已经领了证。然后最后呢是毕业前就说好要办婚礼，但是他们家突然就开始拖着，就说哎得找工作，然后终于呢就找到了一份这个大学的工作，但是离家非常远，然后她这个女孩又面临说要不要考虑辞职，然后远离自己的父母，然后和她一起就是前往这个未知的远方来开启新生活。但是男方家里呢就觉得这个是理所应当，因为他们觉得男孩的工作是有编制的更高人一等的工作，隐含的意思就是感觉这个女孩配不上他了。
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这个就很陈世美的一个故事我感觉啊。听女孩的描述是这样的，因为我并没有听过男方讲这个故事，我们也不能很武断的说一定是男方就是怎么的，可能听男方讲也会有另外的版本啊，大家客观来判断。然后但是这个女孩呢就很受伤嘛，因为觉得自己为这段爱情和感情也付出了很多，而且就是很全力的配合或者说支持男孩在读书期间生活上啊心理上都给了很多支持。这个男孩呢当着他的面儿，反正就说得很坚决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但是呢他除了嘴上这样说之外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工作，所以最后呢这个女孩就觉得非常心凉，最后决定放弃了。然后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希望我们能作为一个开头来谈一谈就如何与对方的家庭相处。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虽然我们也没有听过就是另外一边的故事啊，但像这样的类似的事件在我们的粉丝留言里面其实蛮多的，我其实见过不下10个我都可以说。
也有可能是我的粉丝构成本身女孩就比较多，
也有可能女性本身就愿意去咨询外部的意见，
对对对对对，
男生就无所谓这种事儿、啊。
对，但是确实收到的这种留言里面，更多的都是就是男方临近结婚或者是已经结婚了，扯证了，但是还会反悔啊，或者是表达哎呀家里不同意啊，或者以此为由进行推脱，而且男方的家庭普遍会提出一些很离谱的要求，反正我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要求真的蛮离谱的，就是你至少应该体恤别人是要放弃自己的很稳定的工作，而且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和家庭陪你去到一个完全未知的城市，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牺牲，这个让步是很大的。
是的，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嗯、就像这种男方家长他并没办法去充分的站在这个女孩的立场上来理解她的感受，或者说 他根本没有把这个女孩当做自己家的一份子，那就是我的宝贝儿子和一个别人这样的一种心态。而这个事情确实从我的后台留言也看来也是普遍女生反映这个问题的更多一些、
嗯、
就是男生反映的情感问题是一些别的问题，但女生很多都反映了这个，特别是来回在不同城市间奔波，然后她一直在迁就男生，但是男生这边家长或者家里还是会有些不满意或反对，就他们认为这样的迁就不及你的比如说身份地位或者给他们带来的实质上的好处和利益，他们无非就是想找一个更匹配上他们家目前这种尊贵身份的
尊贵的有编制工作。
对，确实不好听啊，但很陈世美。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那个女生你会怎么做？
去你妈的，肯定是文明一点，文明一点。就换做我的话，肯定就是我会像这个女生一样，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做的挺好的，就是她很快就明确了这个男生的心意，觉得失望，失望之后她很果断的离开，并没有把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潭中，比方说做出迁就的行为，或者说在生活上做出让步。你如果今天做出了一个让步，那很有可能未来的每一天你都要做出这样让步，因为从这个心理上来说，男方和男方的家庭可能就认为这是理所应当，他们并没有能体恤到你所付出的那些心血。
我这里找了本书啊，叫做《原生家庭括号婚恋版》，就是那种美式成功学快销书、
嗯、
但是我随便翻了翻，它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比方说他在讨论七种和伴侣父母相处的时候的误区，就当你们有些相处矛盾或相处不愉快的时候，有这样几种误区是很容易犯的，分别是：第一种，我们结婚以后情况就会好的；第二种，他们了解我的情况以后我们的情况会变好；第三种，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情况就会变好；第四种，如果我听他们的话他们肯定会喜欢我；第五种，他们又不是我的父母，对我造成不了多大的影响；第六种，他们住在外地，我不用和他们打交道；第七种，我的伴侣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就这七种误区是非常容易造成你日后婚姻的各种困难或者各种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结婚了孩子有了这事就解决了，相反以我们的个人经验而言，很多事儿在你结婚生孩子之前它根本就不会爆发这样的矛盾，反而是你越结婚越生孩子，你们的关系利益绑定的越深的时候，这种矛盾会更加激烈的爆发。所以如果有很不好的苗头的话，要不就是直接断干净关系，要不就是你想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和你的伴侣按照某一种模式给他固定下来，大家划清好界限。但是最次的一种选择就是不断的退让，这样会让别人变本加厉的欺负你。
对，那说回到我们俩这种关系啊，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听了我们现在这个家庭关系之后都觉得可爸肯定是很受委屈的那一方，或者说觉得同样都是家里掌上明珠啊，或者是家人心里的宝贝，为什么要在别人家庭里受这种委屈。然后那我跟可爸是怎么应对我们现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在婚前是并没有激烈的爆发双方家庭的问题，因为我们俩是那种对结婚这事儿想的特别简单的人，我们在婚前呢是并没有说过就什么要彩礼啊，然后提亲啊，或者是婚后谁家应该出钱买房啊。
对，我们的婚姻理念非常的城市化现代化。
对，我们就是去领了个证就啥也没有，包括我们到现在婚礼也没有办嘛，然后
社会主义化结婚成本就是9块钱工本费。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之前就是双方家庭也没有过多的接触，然后双方家庭其实也都尊重我们自己的意见嘛，就是如果你们是很相爱很认定彼此的话，那就 OK 我们就结婚吧。其实在婚前我觉得双方家庭都还挺平和的，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结婚生孩子以后，然后有了更多的接触之后，这种矛盾反而爆发了。
嗯，
具体缘由我们按下不表、
哎、
也没有办法特别展开说啊。
那我能不能在我的频道里说呀？
也不大好。就其实我在每一次矛盾爆发之后，其实也都问过可爸心里的感受，而且我会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的去问他，比方说在过节，就是他不能跟我一起回家过节的时候，我也会反复确认，就是你真的 OK 吗？然后你不会觉得很受冷落，或者说不会觉得很孤单吧？我其实是一直在问他的。可爸有时候也会表达说，肯定还是心里不高兴的，肯定还是难受的，但是你是如何能忍受和我这样一起过到今天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感受。
对，我们就是采取了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划清了界限。我们这个界限呢，就是不相处，就是互相当对方不存在。当对方出现的时候就主动避开，就是避免尴尬，避免矛盾。
这个对方是指对方的家庭
啊对，不是说他、就相当于这是个三方问题，一个三角问题，我、可妈和可妈的父母，这是个三角问题。那 就是我跟可妈的父母完全切断联系，就即使有问题通过他作为中间人来进行传话，但基本上没话可传，
就不传话。
对，然后他呢，就是要不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核心家庭一份子来出现，要么就是作为他们那个原生家庭的一份子来出现、但是呢不会同时作为这两双重身份来出现、这就是我们的一种界限，就是我们划清了一个规则，然后虽然从来没有明面上说过，但是目前三方都在约定俗成的遵守这种界限，就大家并没有越界，然后并没有说主动干涉对方，就是当我们撕破脸了以后，没有进一步的说 我一定要干涉你必须要干嘛干嘛干嘛，比如说他爸妈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离婚、这点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算讲道理的了，起码没有在吵架的时候那么不讲道理，然后我也没有说你就不允许跟他们接触了，孩子也不行跟你们见面了，类似这样的很极端的话，这之前我们其实发生过，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相处的界限，
算是一个平衡点。
对，就这可能是一种方法吧。当然了，也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我刚刚还说了有第一种方法，就是完全断绝关系。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找来了一位嘉宾，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大家在我们 vlog 里面出现过的我们同事、
在可爸的视频里出现，
在我的可爸账号出现过的、同时也是一个 B 站的 UP 主牛奶姐，然后他今天没有化妆，是被我们临时薅过来的，所以他不太想出镜。我可以把我的麦给他，然后他来讲一讲他跟他
前夫
的这些狗血淋头的事情，好吧？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牛奶姐姐的这个经历啊，就是他跟他的前夫其实恋爱时间也挺长的，互相还是很爱的。然后他们在领证结婚之后呢，就是开始筹备办婚礼。然后在办婚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男方的家庭就是很不尊重他的意愿吧，几次三番的反悔，或者说没能给到他们最一开始给出的承诺，包括在经济上啊，然后在家庭的地位上啊，心理上都没能够非常尊重女方。然后男方呢也是做的不太好的，就是他一直在维护自己的原生家庭嘛，然后也并没能够尊重牛奶姐姐的心意。她自己的这个故事呢，在她的频道里也完整的讲述过啊，讲特别有意思，声情并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移步她的空间来观看。这条视频非常之火热，几百万个播放。
我当时招聘的时候就是因为看了这个视频，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联系一下。
那今天我们也邀请牛奶姐姐来讲述一下，在回忆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点是最促使你做出离婚和这个分开的动机？
主要你找我这时候太突然了，我都快忘了你知道吗？因为一年快两年了，离了都。其实目前感触最深的，让我现在还想的一些记忆点，可能就是因为他妈把我删了，删微信的删。对，因为我当时就不是，当时我发视频的时候好多人以为抽我一嘴巴，我说不是，我说是删微信的删、对，就是把微信删了。还有就是我前夫他会站在他父母那边跟我说让我给他父母道歉，而且完全不在乎这边感受，并且不会中间调解。其实我刚开始有想过，因为以后是跟老公一块过，肯定不会跟父母一块过、他只要是能站在我这边替我想的问题，而不是说一味说你跟我父母道歉就是你的错，你怎么能跟我们家要钱呢，他就这样，所以让我觉得、我觉得未来有很多东西都会让我受委屈。我就直接就是必须离这个婚。对，就离了嘛。
太果断了。而你们当时就是领证其实没多长时间，有一种是刚领了证立刻就领了离婚证了。
我特想跟身边人说，就是一定要先办事儿再领证， 真的是，如果你就真的是说不在乎这些，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办婚礼，或者不想要三金，或者不想要彩礼，什么都不要，这个就不用说。但如果你要想要这些，或者是对方父母答应你这些，并且你也觉得是可以的，那你一定要先让他们完成他们这些话的东西之后，你再领结婚证，要不然这些都会随着你领结婚证，对方把你看扁。但只是说限定于某些家庭啊，对，就是只是说站在女生角度上，一定要会更保险一点，这样。
那你觉得当时在跟他和他们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反思，但你觉得有没有可能避免这个问题，还是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本质性问题，就是假设今天没有爆发，将来也会爆发？
这个事儿不止你问过我，当时我确实自个儿也反思过，然后呢身边朋友也说，就是包括我发这条视频也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个事儿其实你可以看出来矛头，其实刚开始在结婚之前你就知道这个是存在的，就是你有眼无珠，你看不见，你不在乎这些问题，或者你带着滤镜去审视这个问题，你才跟他结婚的。我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也要结婚嘛，我也跟他们说这个，但是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当你爱一个人时，你就是带着滤镜。比如说就我现在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要买房或什么，他就觉得他可以的，你劝他他根本听不进去，而且你又不能拆人家，都说不能就是宁拆一座庙不拆一张婚嘛，所以你又不能去拆人家，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说，当时我也是这种情况，但我现在站出来把自个儿拎出来之后，发现确实有这种情况存在，但是当时就是听不进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也反思过自己跟他父母相处，但这个没有办法，只要你没有领证之前，他父母只要想让你过门，他们永远都可以装下去，就是他会觉得说，哎，你进了这个家，你去他家吃饭，你当时我根本看不出来他父母有哪儿不好，我是结了婚之后才知道他父母有这些问题，他结了婚之后才会暴露出来，他不可能就是说你当时娶人家你还没领证没结婚，然后你儿子又喜欢他，然后他爸他妈就在你面前又骂骂咧咧又骂人又打架的，那不可能，他肯定是在你面前展现他最好的一面，然后帮他儿子把你娶到手，就是你怎么着都不可能看到他问题的锚点，尤其是原生家庭这问题根本就看不见，除非就是说你能在他家常住，要不然你就别跟他过，你只能就是俩人在一个小家过，对，而且这个男的很有主见，但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我确实在刚开始没有看出来我前夫有没有主见这件事儿。我就觉得谈恋爱，现在可明白，谈恋爱是谈恋爱，结婚是结婚，我真的把它融为一体，因为我就是纯爱战士，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有爱我就能结婚，我是这种人。所以
我其实也是纯爱战士，但是我可能比较幸运，就是我遇到的是可爸，他是一个很正常的男人。
可爸很好的，我觉得就是在这儿这么久，看你俩真的很不错。但是我这个就是也不能说看错人吧，其实我跟我前夫还是很相爱，我很爱他，但是现在这么一想啊，我觉得啊，爱不爱也就那样吧，能怎么样，因为你看我当时那么爱或者怎么那么难过，现在该忘不是也忘了吗？
人不相处了，那肯定就是感情就会淡掉了。
是的，已经淡的快没了，快忘了人长什么样了，已经。
离婚也会避免你进入一个这个争吵的循环里，有可能是这样的。
确实是躲掉一个灾嘛。
那感谢刚才牛奶姐姐声情并茂的分享。那其实我们现在呢，也已经听了三个原生家庭和对象之间相处的故事了。在这三个故事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两个故事的结局可能都是不太好的，或者说至少就是分开了吧，
一个是没结婚，一个是结了婚离了。
对
啊，我们是结了婚苟着。
也没有苟着吧，还行。然后那在这三个不同结局的版本当中呢，我们肯定还是更希望大家都能够化解这个矛盾，或者是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能最终走下去嘛，因为遇到一个喜欢的人还是不容易的。那所以我们就还是以我们这个例子为拆解吧，为引头。我们觉得我们之所以还能过下去，这个不得不往自己的脸上贴一点金啊，就是可能我作为这个中间人，因为我是这三个故事当中唯一一个是女生是中间人的。
是的。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站可爸的，这才是可爸可能没有说特别受伤或者说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就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我的家庭爆发矛盾，然后我还非常向着我的家庭，那我们俩真的是应该早就完蛋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从头到尾吧，可以说都非常的力挺可爸，所以我和我的家庭是闹得非常非常不愉快的，几度删微信啊，然后不联系，然后发誓从此这个再也不相见，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发生过的。 我其实也并不后悔，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我是背叛了我的家庭，因为在我父母的眼里就是这个胳膊肘怎么能向外拐呢，就是他会觉得我们才是一家人，你是一个外人呀，你怎么能向着他说话呢。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跟可爸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家庭，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的爱情比心坚呀。在我的眼里，我们的家庭对于我来说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那个家庭，所以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觉得可爸是那个外人，我会觉得我爸我妈才是那个外人。所以这个话可能这样说挺难听的，但是我作为中间人，他肯定是要想明白到底谁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更重要的角色，这个是必须要想清楚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问题产生都是因为男方特别向着自己的父母，然后忽视自己伴侣就是老婆的感受。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啊，我斗胆来分析一下这种社会现象的背后原因。我想有那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就是中国毕竟还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就是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原生家庭优待的可能性会比女生更高，就确实是很多地方大城市可能会相对好一些，但是很多农村地区女生一出生就是被父母瞧不起的，所以一直以来就会背负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原罪，爸妈看你哪哪都不顺眼，所以女生从小就跟自己原生家庭产生矛盾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加上女生本来可能就比较细腻比较脆弱，所以她这种因为原生家庭产生矛盾的例子都不能说个例了，就是比比皆是，比例很高的。然后男生这方面可能会好一些，而且很多当你家里生出了个儿子以后，这妈妈简直就是光荣妈妈，就是在自己
的
就 公婆那儿永远可以抬得起头，我生了个儿子，就是在我们上一辈那里真的是有这样的症状了。
对，而且我妈反复在我的成长经历中都在强调这件事，等于说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家吧不太看得起我妈，因为我妈生了一个女儿。
哎，对，
所以我妈从小就是说我一定要把我的女儿培养得非常好，我们的女儿就是绝对不可能比男孩差。
对，
所以我妈一直想培养铁人一般在钢铁一般的训练我。
对，所以很多女孩名字叫什么什么圣男什么什么赛男，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环节里面其实我们的父母也是被父权制压迫和迫害的那一波人，他们是被他们的父母迫害的。这种所谓的抬不起头，他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是就是被迫害的那一方，然后直到他们成为公婆了以后，他们开始转而迫害下一代，就这是一种很恶性的循环。但在目前这种社会浪潮的巨大的改变之下，这种传统观念其实是逐渐在被瓦解的。第二点就是呢，就其实大部分人类社会都是有一种女人嫁进男人家的这种传统观念的，不管是东西方，那西方到现在还改夫姓呢，对不对？东方也是，就是我们说结婚的时候，我们说嫁娶，嫁入男方家，娶进媳妇来，就是女人会作为一种物品，
附属品，
附属品，然后就被嫁到了男方家去，成为男方家的一个附属品，成为了一种要照顾公婆呀，要伺候老公啊，要养育后代的一种工具人，就她失去了作为人的一种特性。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很市场化了，很城市化了，这种观念还是很根深蒂固的。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比如说孩子跟谁姓这个问题，就是即使我们有的时候不去那么想，但也很难不被这种传统观念左右，就是我们这种东西已经在耳濡目染下形成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了。就比如说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们下意识说孩子跟着爸爸姓，就可能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价值判断，但这种习惯其实就是来自于这种传承。
嗯，所以就是很多男孩吧，他们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爸妈就
是我家的，他会理所应当的认为就是我跟我的爸妈当然是
一家的，
就是我们也不会分开。然后但是你是进入我们家
的
一个新成员，
你是可以被休了的，你是可以被休掉，我可以再娶的。就是说了难听点就是这个意思。
肯定你直接了当去问男孩，男孩绝对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但
是
他是很难逃脱这种社会或者说就是惯常的这种文化上的惯性的，就这种思维的惯性可能在很多这个判断问题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潜意识，让他说他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但你让他做他真的就是这么做的。
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他这样敞开心扉聊一聊，就是包括我们这边也会说嘛，怎么进行这个跟伴侣父母的沟通，包括怎么跟伴侣来沟通跟伴侣父母沟通这件事儿，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们要做一些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沟通。什么叫有建设性？就是你跟你老公，你当遇到这个矛盾的时候，你跟他掰扯清楚，你自己想想你到底跟谁一家的，将来是谁跟你一起出生入死，你每天跟谁同床共枕，跟谁跟你一起养孩子，谁跟你分担财产， 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谁是一家人，然后带他来考虑一下怎么来调解这个双方的矛盾。就只有一个三角形它才是稳定的，当三角形的任意点它消失了，它偏向了，这个三角形的不稳定就会崩盘。
但其实我们俩在复盘和反思，就是我们如何跟我们的父母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俩就全对啊，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要是全对的话那是巴掌也拍不响。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方式方法技巧上啊，其实也是出现了问题的，因为毕竟我们也都是第一次相处嘛。
我确实是第一次。
对，因为他跟他的父母就不怎么相处。
对，我跟我的父母从小我的家庭相处模式特别特别的，就是我一开始以为很正常，后来我随着我逐渐长大我才发现我们家的相处模式特别不正常。我属于那种全年跟我爸妈说不上一句话的，
嗯，
然后他们的陪伴也很少。我幼儿园就开始住学校，然后小学的时候一直是有一个邻居来接送我上下学，然后中学的时候我又开始住宿，然后包括住在亲戚家里。就这种相处模式导致了我跟长辈相处特别的不擅长，我不会跟长辈相处，但我跟朋友跟同辈之间相处是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跟朋友在一块玩的，
嗯，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生了很多这种因为不会相处，因为这种技能不熟练导致的沟通的问题。可能从本质上来说大家就是并没有恶意，但是说话不好听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即使你没有恶意，因为你说话不好听，最后它会发展成一种恶意，然后就会让局面失控。在这个过程中可妈父母的这个问题和责任就轮不到我们去评说嘛，我觉得我们也不在这说了，
嗯，
我们就可以各自反思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嗯，我其实每天都在反思，因为这个事儿使我特别痛苦。他很清楚，
嗯，
我跟他爸妈的这个矛盾导致我
一度
抑郁，然后很多人说是可妈的问题，说因为可妈导致了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事情发生它就是我觉得任何有家庭的人他都会经历，就是你就都会心痛，
就是他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矛盾，
就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
扩大扩大又扩大，
就是，对对对，
就当你没有人收得住情绪的时候，他会不断的扩大化。那我在这种犯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控制我的情绪，就是我每次跟他父母吵架都是因为他跟他爸妈吵架。特别特别那啥，就是我太向着他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外人啊，我应该清晰的知道这是他跟他们家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我并不是你们家的救世主，我不是来负责调解你们家矛盾的人，我的出现并不会给你们家带来任何的矛盾解除。在这件事情上，当可妈跟他父母有矛盾的时候，这真的就只是他们的问题。如果我擅长调解我可以调解一下，但我如果不擅长调解，我最好的做法
就
是跑走就是小仗受大仗走，就直接走人，就是我等你们吵完了我再回来，我就离家出走我也可以，然后就回来，都会比当场爆发矛盾争吵要好。每次就是跟他跟他妈妈先吵，吵着吵着我开始加入，然后他妈妈说话不好听，然后我说话也很直白，然后我们最后就变成我跟他爸妈吵了，然后他很尴尬晾在那儿了，就每三次吧，每次都这样。
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反思就是他跟他爸妈在吵架，我就直接闪人，我直接滚，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直接就跑了，我就出去找同学抽根烟喝，我没说找同学喝个酒，我也不知道该出去干嘛，
就
反正就跑了，就是不在那儿就行了。
对，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就是我跟我爸妈的相处，整个就是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我一直是那个很弱势的那一方，就是你想嘛，那两个大人，两个成年人，而且况且以前我还没有经济独立嘛，就是肯定很受这个父母影响，或者很受父母掌控，然后他们就总想要求你做这做那，我就从小一直都很反抗，就是我会觉得你们干啥要管我那么多，然后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处于这种这个动态的对抗中吧。然后等我这个成家了之后，我就觉得我都已经20几岁，我都已经有我的孩子了，就是你何必再要管我，但是他们还是会就是想管一下，然后所以我们之间就是其实一直都是有这个动态的矛盾的。然后但是毕竟我们还算是一家人嘛，就是我们就算是今天吵的这个天翻地覆，我们可能过几天或者就是过一阵子这个矛盾就是不了了之了，然后这毕竟就是亲情嘛。然后自从我跟可爸结婚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呢可爸是非常向着我的，哎，我突然就想着那这下好了，这下变成了2v2了，所以我就总想把可爸也拉入我的这个阵营里面来对抗我的父母，那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力量不就壮大了吗？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所在，其实我确实不应该拉着他 一起加入我们的战争里
面，不能指望伴侣成为你的救世主。
是的是的，就是我可以就是跟父母就是也是不相处或者是冷处理这些我们之间的矛盾，但是就是最坏的情况就是拉着他一起来解决，这个并不能解决我跟我父母之间的矛盾，反而会激化我们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或者说 给大家提一个这个反面案例让大家参考一下，然后各位同志一定要避免出现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些状况。
对，那就作为另外一种，就是当比如说假设可妈跟我的家长产生了矛盾，然后那我作为中间人，就他们是直接产生了矛盾，这个其实在婆媳问题中会比较常见嘛，因为特别是有孩子以后，公公婆婆帮忙带孩子或者什么，就是丈母娘就是帮忙带孩子的时候，同居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矛盾。
对
啊，然后一般啊我见到的比如说男性就是老公跟丈母娘有矛盾，一般他就是跑了，上班加班不回家，就是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那这个好歹也算是一种方式吧。但是女性往往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不上班嘛，只能在家待着，就只能受这个气，这个矛盾很难被调解或冷处理。这个时候作为老公一定要特别特别注重，就是这两段关系如果你都认为是很重要的关系的话，你必须要承担起这个调解责任，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你，他们根本不会认识你，就是对最重要的责任方。让我来决定这个优先权的话，妈妈跟媳妇儿掉河里先救哪一个，肯定得先救媳妇儿。你先把媳妇儿救起来，先把媳妇情绪安慰好，跟你妈妈的事你慢慢再聊，就是你跟你媳妇儿不可能离婚，你离婚这家就不存在了，你先把这个最重要的情绪给我，你跟你妈血缘关系永远在，你断绝亲属关系没那么好断，比离婚难太多了。你先把这个离婚的事儿给稳一稳，跟老婆稳定好关系，然后这时候你妈可能会说你胳膊朝外拐怎么着，然后骂你一通，然后她走了，她回家了啊。等她情绪冷静两天以后，你再想办法提溜个东西上面道个歉，然后缓和一下跟你妈的关系，就搞清主次，就是哪个最重要哪个次重要你得搞清。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好让你也跟你爸知会一声，让你爸也劝劝你妈，然后就是哎，就是想方设法大家劝一劝嘛，就别把矛盾升级，就是明面上也不要站谁不站谁，就先把两边拉开。比如说如果在家吵架，比方说我们家确实发生过，我爸来北京住过几天，然后我爸跟可妈其实有些矛盾不太愉快的。
我怎么跟谁都有矛盾、
啊、我觉得我们俩性格太强势了，我们俩互相跟谁都有矛盾，我跟我爸关系也不咋地。然后呢我爸就说他要走，那就走呗，我就先不留他，正好先走了，然后先缓和一下，先把他的情绪处理好，然后把可妈情绪处理好以后呢，我爸那边他自己慢慢就冷静平静下来了，然后再想方设法处理他的关系。虽然这个我做的也不是很好，但是罗道理我是明白的。
也是，但我们的关系其实没，就是我们的矛盾并
没有
那么
尖刻。
对对对对，
不像，
而且我们还是可以互相说话，这个过节还是可以问候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可妈就是跟谁都是就吵得快，好的也快。然后我是那种一旦吵起来，这辈子可能再也好不了。我特别，大家知道小心眼吗？就记这些仇记得特别特别深。
我是那种就是你今天吵完我隔天还可以跟你当朋友。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这种矛盾很多来源于这种传统观念和现代城市化生活的一种矛盾和冲突嘛，这种制度的变迁导致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就这种东西叫做两头婚，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
这我也是查资料的时候查到的。其实我们正在执行一种类似两头婚的婚姻模式。
我跟谁婚去啊？
两头婚不是说你跟很多个人结婚，而是说我们在结婚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一种嫁入或者入赘的感觉，就互相不属于对方的家庭，我们组成我们家庭，然后我们跟双方亲属保持一个平等的关系。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孩子管双方的爸妈都叫爷爷奶奶，不分主次。
哦，我明白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视频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就是让观众就是一直就混沌不清，就是大家始终搞不清楚这到底说的是谁家的爷爷的、
哎、
谁家的奶奶。就是我们家，就是从我开始，我就是一直管我的姥姥叫奶奶的，就是我一直都叫她奶奶，因为我是生活在北京了嘛，然后我相当于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她也是就是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所以就我们一家人一直都在北京，但是我爸爸家是安徽的，所以就是其实我跟我爸爸家的亲戚是比较疏远的，就是我们是很少见面的，然后所以我们家就认为没有必要去区分这个姥姥姥爷还是什么爷爷奶奶，就是说就是既然在北京生活嘛也叫奶奶， 所以我就一直叫奶奶。所以到我生了孩子之后呢，就我们家也是管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实际上是姥姥姥爷，但是也是叫爷爷奶奶的。主要也是因为小孩就是小时候就是叫不太清楚姥姥这个词儿。
是的，
确实是，就是从就是发音角度上来讲，爷爷奶奶真的更好发音。然后他们就是叫爷爷奶奶叫得非常顺口。他们如果要区分就是是可爸的爸爸，
王爷爷
还是曾爷爷，对，他们会说是曾爷爷和王爷爷。然后搞得像外人的爷爷似的，但是他们就会跟我们面前就是说一下啊，这个是王爷爷，然后这个是曾爷爷。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时候还是会叫爷爷奶奶，就不会加前面那个姓。
对对对对，因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老姥爷，本质上这种称呼就带着主次和尊卑的一种暗含的意思。
对，毕竟你说
就是全都在男方家里生活嘛，
就是
爷爷奶奶就是主的，
对对对，
然后外公外婆都带外，
他被人叫外，对对
对
对，
就是他会有一定的次序上的分别。所以你看我们下意识的执行了这种两头婚的这种政策，包括过年的时候谁家都不去过年、或者各去各家过年，孩子 一年去一家的，这都是一种两头婚的一种表现。包括在彩礼嫁妆上不做区分，就是双方父母共同投一点钱给小家庭作为启动资金，虽然我们爸妈也没有投这个钱。就这种模式，就很平等的这种婚姻模式，就是目前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很流行的。因为它已经很，这种地区都接入城市化生活了嘛，大家从观念上从上一辈开始就已经接入了，然后可能要逐渐的朝中西部慢慢推移。包括国家会从一些立法行政上面去规定，比如说彩礼不能高于多少。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哪个省份说彩礼高于4.8万元要怎么着，就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规定了这个彩礼的数额。这是一种很怎么说呢，就是最次的一种选择，但也是不得不选的。因为有些地方这种传统的恶俗愈演愈烈了，就是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新中国社会主义所提倡的一种婚姻习俗，这是一种很传统很封建的一种习俗，
很乡土的，很农业社会的遗留。
okay, 那讲到这个乡土农业社会呢，我们可以进入我们下一个大的论点了，就是断亲。就断亲这个事儿，我们也是断得很彻底。我们今年过年别就是不光是没有去互相家过年、我们也没有走任何的亲戚朋友。
哦，我还是去了一下我姨妈家的。
你只走了非常非常近的亲、
对对对，
二代亲。然后
对对对
你三代亲一个都没走吧？
什么叫三代亲？
就是二代以外的。三代亲就是三代血缘。
哦，我可能本身也没有那么多三代血缘在北京吧。
但其实你跟你家里人吃了顿饭可能是你唯一一次跟他们见面、就是我们从初一开始没有走亲戚这个环节。
对，我们俩这个过年就等于放了7天的一个假、
我们事实上就是想好好放个假休息，我们去年太累了，就是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完全两个人家躺了3天，然后后面几天出去走了走玩了玩、然后过的这年过得还挺开心的其实。
对，
但是很多年轻人就因为之前口罩一直封城回不去嘛，今年回家了以后普遍反应不适应，就很多人觉得这种走亲戚给他们压力特别大，所以断亲在今年春节又被提上了一个热议话题，包括最近经常放在热搜啊或者主页推荐上。就断亲这个事儿为什么会产生呢？就是年轻人六亲不认了吗？并不是。那个我看那个王德峰老师的视频，他是这样讲的，就是在封建时期乡土社会中人情社会啊，它是能事实上解决问题的。就在以前的农耕文明里面，我们家里出现个问题，大家互相靠着亲朋好友，就是远亲近邻的帮忙搂一下来兜底一下。你家里要是说了就是你婚丧嫁娶了，你都得让别人来帮忙吧。以前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只能靠人情来维持这关系，这是一种你的社会能力，
不靠货币来交易嘛。
对、但是随着现在的这种、市场化、城市化，我们的身上的所拥有的货币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这种社会能力能通过货币来购买了，我们对于亲情的这种需求就变少了。而且加上我们人口流动性变高了，四处流动，我们跟他们的地理环境就地理位置也疏远了、然后包括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可能我们经常上网，大量的时间用于求学，我们跟同学相处的时间要远远大于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那我们说的难听点啊，就是跟就用不着这些家人亲戚朋友了，就他没有用了、然后再加上这种市场化的这种很散发着金钱铜臭味的恶俗融入到了这种家庭环境中，比方说亲戚之间互相攀比，这其实是最恶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就是身边的很多就像同事啊什么的回来之后都会说到这件事儿、就是家里人总爱拿自己跟这个比方说同辈的这个其他的人比一比。
对本身你关系就不咋地了，你还要用这种东西用金钱的方式来恶心你的小辈。就是当金钱渗入到这种非金钱的人际关系中，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混乱。 就人情社会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其实在这件事情中提过好几次、
嗯、
人情社会是有它的存在的土壤和存在的意义价值的，但是现在的生产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之前的人情社会的模式了，因为现在每个人都被金钱包围了，而金钱跟人情社会它天然是冲突和对立的，当金钱这种东西引入了我们的亲情关系中，它不仅使亲情关系变得疏远，还会变得很恼人，很就是让人觉得很不适应，很不自在，
而且主要是你摘不清到底是亲情关系给你带来的困扰，还是金钱关系给你带来的困扰。
对，这两个东西就是很冲突的，基本上你只能二选一，因为你不靠亲情，你就靠钱来买东西嘛。你要是没钱的话，你靠亲情来帮你兜个底、
嗯，
但这两者是很难平衡的。就这种乡村重人情世故、礼法关系、血缘，然后城市呢会重契约利益、社会关系，他们的天然冲突性导致了年轻人对于亲戚的这种疏远，但是。就是王老师讲的也很好啊，他认为断亲断的其实是一种传统宗族伦理纽带，而非亲情。就年轻人并不是说我就不认你这个爸妈了，我不认你这个叔嫂了，我不认你这个堂亲了。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破除这些关系，如果你规定好，我们今年也别攀比，大家过年开开心吃个饭聚一聚，给老人过个团圆年，我们也不要发红包，红包我们规定个数额，就大家有这样的约定俗成。就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逐渐能感受到这种压力了，他们已经在改变了，很多包括长辈也在逐渐改变。
嗯，
你破除了这些关系以后，你其实跟他们每年维持一下亲情吃个饭也并不是个坏事儿。
对，
多一个朋友，多一个亲戚，多一条腿，多一条路嘛。我觉得这随着我们年龄 长大，我们进入社会中，我们会发现这种社会关系这种还是很重要的，人脉网它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的整个社会就是靠人脉关系构建起来的、
嗯、而且我跟可爸甚至现在在重建这张网，因为我们其实过去几年，因为我们也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客观条件上不太方便走动啊，社会上大家都走动的比较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俩可能在忙着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包括自己的事业起步啊等等，可能都更沉溺于自己的世界，而忽略了周围其他人的感受，然后可能跟亲戚之间或者跟朋友之间走动的都很少，然后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就没朋友没亲戚的这种孤立，
无亲无故，
就真的有点像这个孤立的岛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其实也在想着就是在新年的重新去建立一些过去的联系，然后其实在这个点上呢，我也是很有感触的吧，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个大家族，我们的亲戚还是很多的，但我一直呢是生活在北京的，是因为我爸爸相当于是这个家族里的这个领军人物吧，
大家长。
对，他所以他就一直都是那种权威式家长，然后所以他就是很早来了北京，相当于在北京拉扯大家族里的其他人，然后所以我身处在这个家庭里，我其实一直都是很有优越感的，就是不得不这样说，因为我们家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家族里的地位是很高的。然后所以呢，我其实从小就是感受着这种在北京生活，就帝都生活嘛，总是会觉得哎，
瞧不起乡下人，
对，你们是从乡下来的嘛，然后或者从老家来，一方面是这种心理作祟啊，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不熟，就是这大半辈子都没见过，然后突然就蹦出一个亲戚，他们突然来北京投奔你来了，然后我就会突然觉得就哪儿又蹦出来这么一个人，然后就是突然从成年以后吧，大家才开始发生联系，那我肯定就会觉得会有一些隔阂或者是不适吧，然后但是他们呢又总是来这个家里串门啊或者什么的，我总是会抱有一些敌意，因为我会觉得你肯定是有所图的，就是你要么就是图我点这个，你要么就是图我点那个，我们家可能背后也会嘀嘀咕咕吧，这种话肯定小孩是会听进去的，就不然的话我是不会这样想的，然后所以我其实对我的这些亲戚都没有说特别友好，因为我本身也不需要他们抱团取暖，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就是企图我们家在北京的这个根脉的，然后所以就是我一直跟我的这些亲戚们相处的都不是很好，不能说不好吧，就是没来往，然后甚至他们有时候可能说主动的想要跟我见就是发生一些联系的时候，我也会说就是没什么空，或我可能也真的是没什么空，另外就是我也很尴尬，就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现在在反思过来的时候，我肯定会觉得我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肯定是作为一个就是高冷的形象出现在了我的亲戚面前，大家肯定背后里也会说，哎，这个人真的很难相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现在也逐渐感受到，其实 不管他们是不是对你有所图啊，就他们可能真的对你有所图，但是有所图之后你们就是因此而产生了联系。
是的，
就人和人之间并不是，就肯定是会发生就是镶嵌和补偿，就是会有这样的关系的。他未必说一定是经济上的，他可能是一种人情上的呀，或者是关怀上的等等，就是大家也不用特别害怕去跟亲戚产生这种镶嵌的感觉。那可能就是在这个一来二去的这种过程当中，你们才会有更多的连结啊，或者是感情。
对，就是不用把亲戚看得太重，但是亲戚这种血缘关系又事实上它存在，它会是你们天然一种信任基础。所以包括现在，因为我们还是处于一种改革开放转型期嘛，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就是进入这种市场化的阶段，还是会出现大家看到很多家族企业，就家族企业就是最明显的从这种传统宗族社会转型到完全市场化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就是你得靠这种家族的血缘来绑定大家的共同利益，因为你跟陌生人哪怕是朋友你很容易因为钱的事闹崩，但是家庭嘛，你可以通过一些大家长来管控你们家的，就是你可以通过钱以外利益以外的东西来管控这种绑定，这是一种过渡方式。当然了，这种越是这样的绑定啊，越当然它在就是逐渐扩大生产，然后它逐渐资本积累变多了，然后逐渐比如上市了以后，它这种家庭伦理会变得特别特别狗血，但是后话。但是在起步初期的时候，其实家庭伦理包括这种亲缘关系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关系，很重要的社会资源。所以我们现在还觉得，如果你有哪个堂亲表亲，就是同龄人之间，大家互相有事没事串串门，知道对方在干什么，还挺重要的，说不定在某个方面能帮上你。真的是这样，就这种帮忙，它不是说那种啊托关系走后门啊，它是真的在社会的运转中给你一些你自己办不到能力上达不到的帮助，而且会节省你很多时间和金钱，这也是像亲情这种很难以替代的一种功能吧。不过呢，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亲情啊，就不是说它就是因为它就一定好，我们也要破除这种迷信啊。可妈刚刚也说她跟她这个就是亲戚朋友亲戚关系很一般，
就是这也是讲一个就是那个小八卦，就是因为我跟我的亲戚确实处的都很一般嘛，所以他们平时有好事有坏事的反正都不叫着我。然后去年呢，就是本来他们觉得是有一个好事，就是可能有一个集体的投资行为吧，然后就大家一起凑了一笔钱，也挺大一笔钱啊，就是去投资了。然后投资之后这个事儿就爆雷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是我都过了好几个月了，我
爆雷了以后才知道，
我才知道
当时竟然没叫上我。
对，我
感谢你们没有叫上我们
真的就是这笔钱就蒸发了，就是非常彻底。
大家应该知道是哪个戏了吧，叉叉戏，
不便讲但就是说呢，就是他这个好事坏事反正至少就都跟你没关系。
对，
确实也避免了一些麻烦。
但万一是个好事呢，就没叫
上我们。对，但万一是个好事呢，那你可能又会说，哎，你怎么当时不叫上我，对吧？
是的，是的，还是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觉得，就是处好关系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必要性的。就断亲的原理什么的，其实很多网上的视频都分析得很清楚了，我觉得我们不用过多的讨论了。我们只是想来讲一讲这个断亲啊，就从我们自己角度出发，断亲有什么后果吗？其实刚刚也说了，其实后果没啥后果，就如果你自己能相处的心安理得的话，你不用太过担心。而且就像我说的，现在年轻人很多他的这个社会关系啊，他是来源于比如说同学、校友、同事、同好、网友，就这样一些很开放的社会网络中，而不是这样血缘的封闭式社会网络中。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的跟朋友处得好的话，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没有血缘的亲戚来看。就是说你同学之间有几个好哥们儿、好姐妹处得特别好，那你们到社会以后你们就是互相的亲戚了，就是你们就是很重要的社会关系了。就是这个作为好朋友，现在可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我们发展交朋友的这个能力啊还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人有粉丝也会说大学期间交不着朋友怎么办，我们其实虽然说哎呀劝你别着急，没关系，慢慢来，但是我们大学上还是说你还是需要在大学期间建立几个好的关系，就是很亲密的这种很牢靠的关系，将来不管是走上社会也好或者找工作干嘛也好，都是有一定的，大家互相帮个忙嘛，兜个底嘛，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我觉得至少会给你一种安全感。因为有时候我们跟可爸因为也在想，就我其实是特别特别想离开北京，因为我觉得北京哪儿也不好，也有可能是我待的时间太长了，我就是很想就是换一个环境。
谁不想逃离北上广呢？
对。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人可能也稍微上了一点岁数之后吧，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年轻时候那种胆大了，就是我可以 去到一个新的城市里去重新打拼，但是我就会有点害怕，就比方说我的所有的
关系
都在北京，那如果说我去了其他城市，我就会想如果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或者需要帮个忙我该找谁，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看一看那哪些城市我可能是会出现几个好朋友的，你真的会产生这样的就是不安感。所以在一个城市里面能有那么几个很靠谱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真的是对于我们的生活的焦虑感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抚慰。
对，所以不管是就是亲戚也好朋友也好，你需要判断就你跟他的相处会不会给你带来不适感，如果有不适感的话你其实断绝也没有关系，但总的来说人还是需要社会关系的、
嗯、
我们并不是说提倡鼓励大家完全就是孤独余生了，还是人还是群居动物、
嗯、
人还是需要去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就是怎么去交朋友这件事呢，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是我的大学的时候的辅导员某个辅导员跟我讲的啊、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你想跟一个人成为朋友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迅速的欠他一个人情。就是简单来说，比如说你去求他办件事儿，然后死皮赖脸就不让他帮忙，如果他只要帮了你个忙，他的人情你欠下了，那你们的关系就已经基本上成功一半了。之后就是你怎么进一步把他交往起来，然后日常活络好，然后有什么事儿大家有事没事见一见。就是我说的是，就是当你跟不太熟或者说没有什么共同爱好的人建立关系的时候、
嗯、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如果你有共同爱好的话，那很简单，你们就用共同爱好作为话题出发，然后一起参与活动啊，平常玩的多了，然后有事没事喝喝酒交交心啊，吐吐心里话呀，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的。
嗯。
OK， 那最后我们来结尾收一下吧，我们这视频录的也蛮长的了，然后因为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我们聊了很多。我们最后想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上面无论是聊跟伴侣的父母相处也好，还是跟亲戚的相处也好，断亲这种问题也好，还是我们说在当下社会中去建立这种朋友交往的中也好，有一种关系是我们绕不开且很重要的。
嗯，
我们认为啊，就是你的亲密关系，不管你亲密关系是结婚了的夫妻也好，没结婚的男女朋友也好，甚至同性恋也好，异性的也好，但是有那么一个人他是你的这个亲密关系的指向人，你们俩之间拥有超过一切人的亲密关系，甚至超过你跟你父母的关系的时候，这段亲密关系会成为你在社会中不管是去就是共同承担风险也好，还是共同向前规划生活也好，最重要的一个基石。
嗯，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就是夫妻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处好亲密关系呢，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学问，就这个我们俩也是在不断的学不断的磨合。很多人之所以能问我们意见，是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个阶段上可能超过大家了，我们能提供一些我们之前阶段的一些意见，但是对于我们要探索的我们未知的世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儿，我们也在逐渐的锻炼这种就是处理亲密关系的技巧。
嗯，
然后也不用太怕在亲密关系中会出现摩擦呀，出现吵架，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要确定好这个亲密关系是不是值得维持下去，你就要付出努力把它维护好，即使中间有摩擦。但如果你判断说这个人他不值得了，他会给你带来的痛苦大于带来的收益了，我们稍微经济理性人一点来讲这个事儿啊，就应该当断则断。
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没有理性人，
是的，
人都是非理性的。
就这个事情确实如果都这么简单就好了、
嗯、
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是非理性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除了亲密关系以外呢，我们还是要去逐渐的培养起这种去交友啊，去社交啊，去保持一个社交网络的习惯呢，不管是跟你的伴侣的父母也好，还是你的亲戚也好，还是朋友也好，交朋友或者处理关系是人类很重要的一种生存能力。这东西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人教我们的，这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缺陷，但这个真的在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它并不是一种贬义的，它是个很中性的词儿。处理关系真的是个很中性的词儿，全看你怎么去处关系。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吧，其实处理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去感受体察，然后并且去解决对方的情绪需要，他甚至是大于他的什么理性需要 的或者是什么客观需要的，就是所谓情商嘛，其实就是你能不能观察到对方的一个
情绪，
捕捉到他的情绪，然后能够换位的去感受他这种情绪，然后去就是解决他这个情绪，或者也不能说解决他这个情绪，至少说给他排除一些情绪上的困扰。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核心关系或者一个好的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则。
嗯，在处理这种关系的时候呢，也有两点我们想来讲一下啊。第一点就是你不要太愧疚于你处不好关系，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的话、
嗯、
一方面你要知道这并不是你的错，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主观写出能力，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语数英物理化，这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跟别人相处、
嗯、
这不是你的错。有些人他在生活中或者家庭相处中，他跟朋友交往中，他自己去磨练，他自己去思考，他练出这个能力，他很厉害，很超前。但如果你不会的话，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不是你的问题，不用因此而感到愧疚、
嗯、
也不要被别人 PUA 了、嗯、说你看你跟你亲戚处不好关系，你断亲了，你就是六亲不认的王八蛋，不用这样想、嗯、你就说
不要被道德绑架，
对，不要被道德绑架，你不要这个阶段而已。当你到了需要这些关系的时候，不管你是出于利益上还是出于就是单纯心理需求上、
嗯、
你是有这种主动探索关系的这种意识的、
嗯、
就是你只是想没有到那个阶段而已。我们有很多调研发现呢，就是年轻人年龄越大以后，他去处理关系，处亲戚，走亲戚，然后交朋友，他的需求会越高。因为现在年轻人在年小的时候，我们太多被困在学习里面，困在网络世界里面，我们忽略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情感需求和真实的人际关系。这个随着大家年龄增长，它会慢慢改变，大家不用太担心。那你只要有意识的说，哎，我不要去排斥它就好。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就不要太担心你的本心。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你这样处关系是不是一种很功利的行为？然后或者是觉得，哎，你就是别有用心。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压力，或者说给自己处一段关系前扣上这样一个帽子。没有任何一个关系它是不有所图的，就是这没有关系，而且。最关键的就是你真正的付出，你真正的去建立这个关系之后，其实对方他可能也并没有说很在乎，或者说他也没有办法去看出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本心。而且就算是你就是图他帮你办件事儿啊，然后你才主动讨好他，那我相信他帮你办了这件事情之后，当你们的关系又处于一个比较平等的时候，然后你一定会想方设法再去弥补他一下的。就这个关系它不会说只有一方，就这个天平不会一直很斜，不可能是一个人一直去讨好对方，那也有可能他真的很喜欢这种感受呢，也说不准，对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给自己特别大的负担，觉得就是只要处关系了我就是
出卖良心了，
哎，我就是有这些小心思
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不要这样想，然后也不要觉得就是每一段这个关系背后都要自己十足的去付出什么真情啊，然后要对每一个人百分之百的爱。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不存在的，就是我们的爱本来就是可能本身我的情感充沛性就是这么多，那我不可能平等的分给每一个人十足的爱。那只要每一个人你在一对一相处的时候，你真的有用心的或者是有真诚平等的去对待对方，我觉得就足够了。
君子论迹不论心，你只要真的对别人好、
嗯、
你就是真心对别人好。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了。这期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家庭故事，然后也跟大家讨论和总结了一些处理家庭关系和亲密关系的经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很喜欢我们本期的节目呢，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转发或者是各种支持吧，然后以便让我们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另外多说一嘴呢，我们这个播客节目呢是基于我跟可爸的一个生活成长的一个分享啊，它可能涉及到这个情感，然后读书，然后工作，还有一些职场的话题等等，但更多的还是聚焦于我们的家庭，如果你有一些家庭的困惑的话呢，欢迎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
Quel est donc ce lien entre nous?